本周主题：本性难移。讲题大纲：一、良知与个性之辨别；二、本性与真道之互动；三、心生与主人之关系。问题思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样的人生写照是该如何的突破，并且真实的内外更新？本周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20-24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弟兄姐妹平安，我先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心里面很高兴能够在你面前一起相聚，我们更高兴能够在灵里面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探讨自己的问题。但主耶稣，求求你帮助我们，什么是真实的好人，什么是真正的在你面前追求真理。可是我们发现自己很有限，做的也是更有限，我应该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好人？我希望能够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子女，但是我们在你面前一切努力，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呢？当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要教导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自己永远都是在这个有限的躯壳里面，我们所行的、所见的、所思想的也是那么有限。求主你教导我们不断的长大，越来越明白，不但明白，而且越来越有能力来行走主你的道路。有一天我们知道真正的丰富是在你的恩典，是在你的道路里面，但是我们现在还在路中。求主你在我们敬拜的时候继续的教导我们，这是我们的感谢，更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文题目是本性难移，这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我们就在思想说，我愿意成为一个好人，我愿意成为一个在神面前讨神喜悦的。我就常常想起那一句话，那句话怎么说的呢？他是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好，新造的人应该是好人才对。那我相信圣灵光照我，我在神面前重生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应该是成为好人才对。那我应该对得起神， 所以我想以前我的个性是蛮暴躁的，以前我的个性是蛮急的，常常得罪人。我相信自从我信主那天，我应该成为一个好人，所以我就要努力做一个好人，因为我是一个心躁的人。所以我在想，以前我讲话都很痛，好，主耶稣，我成为一个心躁的人以后，隔一天我要变成新的，然后开始讲话要轻声细语，然后我讲话要很非常的温柔，像耶稣基督温柔一样，因为他说要柔和谦卑嘛。那我就开始跟人家讲话很轻声细语的，那我就非常非常努力，从早上醒来一直到晚上都非常轻声细语跟人家讲话，别人听到我讲话都吓死了哈。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度过了这一天，那我再努力的度第二天，真的是很不容易，我改变我的性格改变得非常的难。所以第三天过去了，就第四天，因为一件小事情又开始跟人家发脾气，我就在神面前说，神啊，我这个人真的是没有用，我没有办法被你所爱，因为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因为我愿意成为一个好人，但是我做不到，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干脆就算了，因为我相信神，你一定不会爱我的，因为你看我在教会里面，我亲眼看到那个人多么的好，他讲话是这么的有水准，这么有涵养，我要学他的样式学不来，因为我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像那种样式，我的样子不行，我样子不行。结果又有另一个基督徒，他也是在那一天相信自己重生，他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但是他平常讲话或者行为动作就是这样的灰暗，他的人生就好像是很忧郁的样子，虽然他忧郁看起来很有气质，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这样忧郁他自己很没有办法满足，这种忧郁带给他自己是满满常常的痛苦，他就很羡慕那种很亮丽的很活泼的样式。自从我信主以后，我就应该要改变一个新造的人，那我这个新造的人，主耶稣，我感谢你，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帮助我。然后他信主那天，他隔一天起来，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要开始亮丽，我要开始活泼。平常我不太喜欢讲话，今天我遇到第一个人，我就跟他说早安，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碰到你。他就真的这样做了，旁边的人真的吓一跳哈，每个人看到他那种样子，哎呦，你怎么变这样子哈？那变那么活泼亮丽，真的是很好，但是大家有点不习惯。他也是很努力的扮演这个新的角色，所以扮演完一天，真的累死的，哇，真的是违背我的本来的样子来做度过这样的日子。过了第二天，过第三天。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没有办法那么亮丽，我没有办法要求自己活泼，所以我根本不是一个新造的人嘛。因为我看教会那些人都是这么的活泼，在一起就是那么的有趣，我希望改变我自己。原来我才开始相信，真的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所以既然本性难移，我就在神面前真的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结论就是什么呢？自暴自弃，没有办法，神不会爱我这样的人，因为他改变了别人，他没有改变我。我很努力，但是我做不到。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一起来思想一件事情，神本来就没有叫你改变你的性情啊，神本来就没有叫你改变你的生命表达模式，神要你改变的不是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要求自己学像那种柔和谦卑的注意外表的样式，学得很难过，不但自己很难过，别人也很恶心，这简直是东施效颦嘛。那我们才在神面前来想象，到底我是哪里做错了？有两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是，我努力做了三天，做不到我就放弃了。什么叫做三天？什么叫做五天？你的生命是一个终久的一个生命，是在操练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变坏的？也不是三天变坏的，是一段日子变坏的。你的生命是什么时候变好的？也不是三天变成这样人，不是这样子变。当然你的性情模式还会因着环境的磨练会有所改变，但是真正神要的不是那个改变。我们举个例子，每一颗球，篮球就是这么大，排球就是这么大，棒球就是这么大，羽毛球根本不是圆形的，而篮球是椭，也不是圆形的，橄榄形的。那我们在想，所有的形状样式都不一样。有一天我在打篮球的时候，这边跟人家冲撞，我就骂他，然后我的队友没有射进，我就说应该先传给我才是，你怎么这样子？整场球打来十几分钟都充满了怨恨，充满了暴躁，充满了很多激烈的争执，火药味很浓厚。但我转眼看排球场，哎呦，那边怎么打怎么打都充满了笑声， 那种笑声让我很羡慕，掉到这边也哈哈大笑，掉到那边也哈哈大笑，扣进去哇太厉害了，没有扣进去笑死了，整场球我看着那种样子，哦好羡慕，原来我下个结论原来是不能打篮球，要打排球才对，打排球就是充满了喜悦，打篮球就是充满了这种爆裂的那种声音，我就转到那边去打排球，当我发个球过去的时候，人家打回来，我的队友没有配合好，我就责骂我的队友，我照样的，原来打排球照样也在充满了很多的怨恨，充满了很多紧张的气氛，我才进去五分钟他们就不欢而散了，到底是排球好还是篮球好，到底是哪一种好，我们觉得在那个地方重新来思想，不是球的问题，我们常常讲运动有分成一种比较投肉型的运动，那就是橄榄球，就是哪一种比较投肉的人在打的球，像我们绅士的球类有哪几种呢，绅士的球类就是网球，然后穿得很整齐的，然后两边然后那种样式真的是高雅的样子，但是我们看到有多少球员在那边打球的时候充满了一个怨恨，来指责还有粗话，我们来看看，我们在想另一种比较高雅的高尔夫球，哎呀，打这种球哈，就是充满那种绅士的样子。那我们就学这种绅士样子的时候，一边打照样一边骂，还是有，原来都不是球类的问题，不是球的形状。我们本来就不需要去改变球的形状啊，我们要改变的是这个人。任何的球类玩得愉快就对，任何球队玩得不愉快那就错，不是球的问题，是玩的人的问题。那我们就好想，不是这种急躁型的问题，或者是柔和型的问题，请注意一个观念，做事很急躁的人，他那种急的那种个性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很平静的那种型也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比如说平静的那种样式，他可以柔和谦卑，让人家感觉很亲近，你知道平静的样式照样可以做阴险的工作，他外表照样是平静啊，但是为人阴险，高深莫测，人家不晓得心里面想什么，很难防着他，照样是平静啊，但是有一种平静确实这样子很亲切很亲切。那我们就好像刚才所说的东施效颦，那个西施长得很纤细的样子，她的病态就是一种美，她的忧郁就是一种气质，看了就很羡慕，她那种走路的样子叫小鸟依人，如果我的样子毕竟一定要学着她，要粗粗壮壮的，我也要学着她这样子，哦，那很可怕的样子。那我们在想说到底我要改什么形状才对啊，我应该改什么形，本性难移，常常让我们自暴自弃，我学不像干脆就不要做，我学不像大概神不爱我了，我没有办法那么柔和谦卑，大概是神放弃我这个人，我这个也努力做也做不到，干脆就算了。其实想想看，神什么时候要求你改变你的性情，神什么时候要求你改变你的模式，本来就没有要求啊，他要你改变的不是那些东西，因为神说不拘是心灵于人，犹太人不拘是自主的为奴的，或者是以受割礼的，或者未受割礼的化外人，都一样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成为一，每一个人在恩典里面都能够在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样式甚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水准，大学教授或者是国中生或者是经理或者最小的职员，不拘是这一切，你的样式都不一样，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要成为一，请你在那个地方不要改变你自己，一定要成为博士，一定要改变自己，成为那种好像彬彬有礼的样式。我前几天看到论坛报在谈到说，现在的牧师娘难为也，那种心态的时候，大家对这种师母大概有什么要求，在教会里面师母就应该怎么做呢，她必须要非常的朴素，非常的安静，还有那种散发出来的那种古典美，就是必须要这样子，以至于累死了好多的教会的师母，在那个地方改变自己的样子，必须这样子彬彬有礼，然后穿着必须朴素，不可以擦口红，然后不可以烫头发烫太艳丽，然后不可以太大声的笑出来，不可以这样，他必须要沉静学道，然后这样子帮助牧师，然后这样看到会有必须要彬彬有礼。很多的牧师娘到后来崩溃了， 很多的传道人也是如此，更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我愿意改变我自己，但是改变的不像也做不好，人家就开始指责，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现在这个时代，后来发现呀，对吧，也许就是本性难移，我不适合当牧师啊，我不适合当牧师娘啊，我不适合做什么，我不适合做什么，以至于重新有的自甘堕落，有的自暴自弃，有的就说算了，我做不到。再说一次，神本来就没有叫你改变这一切啊，因为神说不居士为奴的，不居士为主的，主的，或者是心里的那种比较文明的，或者比较注重那种科学，不注重那种逻辑思想的，或者那种犹太人比较注重那种感情的、神机的，不管你是什么感觉、什么性情，在神面前，神都要让你抓住相同的真理。他没有叫你改变你为奴的身份，他没有叫你改变未受割礼的化外人的身份，他没有叫你改变这一切，但是他都叫你一同得着。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到底是哪一个重点抓住？好，我们来看圣经，他怎么说呢？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现在就来进入到外表跟内在一个理清，不要一天到晚修正你的外在。那个外在希望能够做好人，也能够侍奉，也能够谦卑，也能够柔和，这些外在都做了，但是自己很痛苦，别人也觉得没有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十七节，272页，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了解神所说的，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对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也就是说他们渐渐变得那种样子，跟神本来所赐的生命怎样变化了，也就是说神本来所赐的生命原是怎样，原是好的，神所赐的生命原是好的，然后变的是什么呢？变的是里面私欲所发出来的各样的一个念头，还有想象或者欲望。那我们要把这个跟你本来的个性做一个分别，你的个性或者你的性情是本来就有所不同的，不同是在里面，不是外面。而外面的性情，其实每一个人都有独立的、独特的特性、属性，这原是好的。那我们好想，有一些人他就说啊，有受不了我先生那种样子，什么都是不在乎，他应该要变啊，我期待他改变。我问他说，你要不要，要不要吃饭，要吃什么比较，喜欢吃什么？随便啊，都很好吃，要不要加一点多一点糖，比较甜一点好不好啊？都好了，还是多咸一点啊？没关系，都好了。你什么都好，气死我了，我说什么你什么时候都好，随便啊，你到底有没有注意到我 听我在说什么？其实他的个性本来就是什么都好啊，那我们一定要求他说出什么比较好，那我们在那个地方自己痛苦，他也痛苦，什么事情做不好，那就是他的个性啊。今天到他面前，我穿这件好不好？哎，好啊，这很好看啊。你昨天说我那一件好看，今天又说我这一件好看，到底哪一件好看？我觉得都好看啊，啊，气死我了！那一种也能够生气。那我们再来想，这就是大而化之，他的个性本来就是这样子。你一定要要求他说出一个你高兴的，其实折磨他也折磨你自己。我们想想看，有的人就是什么都急，什么都急。要去看个电影，我们一定要找到半个小时，要不然来不及。那个来不及，真的气死我了。那赶时间，他就是他个性，他什么都急，他什么都急是不是不对？他什么都急，也有他什么都急的好处。原来他从来没有迟到过。那你说不需要那么早到，啊，你就说好慢慢来，结果你这每次都迟到。啊，这种个性在表达在生活里面的时候，就常常出现在你为什么都不改变？信主那么久了，还不改变，到底为什么要改这些东西呢？本来就不需要改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进入那一种凡事包容的话，然后进入到生命里面真正的改变，外在的凡事包容，事实上外在也会变。 但是我们是要求外在的话，外在就永远不变，而且那个不变带给彼此的痛苦，这是个性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进入到真正心里面，心里面圣经所说的，他们心地昏昧，存虚妄的心，然后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散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另外来看，原来二十二节另外有说去说这样的感觉，你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注意自己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两方面来看，一个是因为你自己的私欲，请你注意，自己的私欲永远都是满足你自己，所以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些念头的时候，都不会是不好的感觉，因为是你自己的理想。我们不要讲私欲一定是坏事，或者是杀人打人，这个不是私欲，私欲是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博士，这是你的欲望，你私人在你身上有个理想的一个境界或者目标，这是你希望，或者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经理，这是摆在你面前的一个目标，你朝着这种欲望，朝着这种方法，这我希望那么漂亮的一个女生，所以我朝着追求也是朝那个方向。每一个人在自己面前都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目标，朝那个目标自己的私欲去努力努力，所以这原不是坏的。每一个人在使自己的私欲酝酿的时候，从来就不会有人觉得那是坏事，因为不断的在满足自己，不管金钱也好，地位也好，名声也好，都是在满足自己。圣经所说的是渐渐怎样变坏，而你自己不知道。再举一个例子，前几天我在开车的时候打开收音机刚好是那个证件发表，圣经发表我就听到一个很有趣的话语这个谁我们不重要但是我们想后来把那种话语进入到我们自己生命的体系，的确是如此。他就在说某某候选人他根本都没有什么证件嘛，他没有什么证件为什么没有证件呢？你看他第一个找人来做他的搭档的时候，那个人不要跟他搭档，他就找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不跟他搭档，找另外一个人，这三个人个性都不一样，他到底是哪一型的？如果他的证件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他找这个人就是同一个型，结果他找第二个人，第二个人跟第一个人不同型，那到底你是追求哪一型的？你换了三个人，还是三个都不同型的？你一直换人，到底你的证件是什么呢？他就说他根本都没有证件嘛，他唯一的证件是什么呢？他唯一的证件就是给我当总统好不好？我只想当总统，给我当总统，给我一个机会当总统。那今天这个不重要，这个什么人也不重要。我们要讲的是，后来我把这句话听。换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时候，这就是人。我们常在信仰里面也是这样。神啊，我生命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啊，神啊，我的目标就是给我当个总经理就好了。你当总经理干嘛？我不知道。但是我就是想当总经理，所以这个让我当一次看看。神啊，我的目标是博士，让我当个博士。后来我在寻找这些科目的时候，这一门的博士很难，要读个七年。这一门博士，这个是全部都是营养的东西，营养学分的东西大概一年两年就可以得到了。那我要这个，我当一个博士目标是干嘛？不知道。但是我只想要一个博士头衔，这个就是我的目标，给我一个博士好不好？两年是比较容易，那我就拿这个好了。你拿这个干嘛？不知道。但是毕竟他是博士，我想要能够满足我，给我当个经理吧。我当经理要干什么？我当经理以后能够怎样？就先不管，先让我当个经理吧。会用各尽用尽各种方法，因为这是你的私欲，你的理想。你为了要达到你的理想，私欲所散发出来的就是你生命里面的很多无知的行为，而那个行为自己不知道，别人看很可笑，而自己不知道。我们把这种感觉真的放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对，有时候就是如此，生命原是如此。自己一直以为要学像一个好人的时候，就开始积功德也好，做善事也好，改变自己更柔和或者轻声细语也好，因为我要做好人嘛。到后来做到后来真的很痛苦。今天我们就好想把自己的人格极度的压抑，希望做一个好人，到后来自己的生命变扭曲的，自己痛苦，何必这样子呢？神本来就没有叫你压抑你的人格，
神要你改变的是你生命里面良知的问题。如果良知改变的话，你什么人格、什么个性都可以做成好事情。比如说彼得，他的个性是很急，他没有改变之前，那个急就做出很多很冲动的事情。比如说耶稣说我要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彼得就立刻出来阻止说不行不行，耶稣万万不可以临到你身上。耶稣说不，你要知道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都要逃跑，都要四散离开。彼得说就说众人都倒，只有我不会倒。他很急的个性，在他生命良知还没有更新的时候，表现出那种冲动，那种让人家很难过的。但是注意，当彼得生命更新之后，他的个性依然是很急，依然是很急，但是他的急都变成刚强壮胆，变成勇敢。他在公会里面的时候，所有门徒他第一个出来讲话，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主你再赐给我勇敢的心，让我放胆怎样继续传讲你的话。我很急呀，我很急，我没有办法停下来，我要传讲你的话，就算他们要杀我，求主你给我这个胆量，让我怎样继续说。他的个性一直很急，但是你看，同样很急的个性可以做坏事，照样可以做好事。所以神本来就没有叫你改变你那种个性，或者没有叫你改变你那种性情啊，神要你是你的良知心地变坏。我们再说保罗好了，保罗他的性情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做事很积极，他处心积虑要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奔波劳碌都要把它做好。所以圣经说他是何等的热心，以前怎样呢？逼迫基督徒，迫害教会，因为他认为那是好的。他只要认为他是好的话，他就处心积虑用心做好他认为好事情，不管到哪里奔波，他都愿意往那里去，他都愿意。所以他常带着罪到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他愿意。今天我们也好想保罗改变之后，他的个性还是一样那种个性，但是说改变的是内容的问题。他那时候在圣灵的感动之下遇见了主，然后明白这道理，从此以后神呼召临到他身上，他照样奔波劳碌，照样用他的心积极的往到处去传福音，从加拉太、以弗所、腓立比一直过到隔岸去，在那个地方传讲各样的信息，他的生命开始散发出活泼出来。那我们也好好在这里面学习，也一起来想我的生命在神面前应该是如何的规划我的内容，而不是一直要改变自己的样式，改到后来自己会很痛苦。后来我们才想到一件事情，其实要当一个牧师，怎么行都可以当牧师，不一定要道貌岸然，怎么行都可以当师母，也不一定要有那种古典美才可以当师母，怎么行都可以当执事，不一定是要那种庄严或者严肃的行，什么行都可以当团契主席，什么行都可以当好一个基督徒，因为什么行都可以为主发光，不需要改变你的心。不要说哎呀我的行本性难移，所以我做不好，我要压抑我的个性，压抑到后来自己痛苦，等啊我干脆放弃好了。等说是你良知的问题，生命内容的问题，就好像刚才所说的，绝对不是什么球比较粗鲁，什么球比较文雅，是打球的人，不是你什么个性比较好，是你人里面的内容，这个人到底在想什么。好，那我们就再讲这件事情，我如果愿意处理我内在的部分的话，那我就开始想不要让我的渐渐变成一个样子而我不自知，到后来被人家嘲笑不自知。我现在希望自己能真正的能够改变我自己，那我如何改变我自己呢？注意刚才所说的，不是学样子在变。那个人好柔和谦卑，那个柔和谦卑每次看到人就说哎，对不起啊，是我的错，看到人就说啊，谢谢你，然后我就学着他啊，对不起是我的错啊，谢谢你。那我们每次看他那种样子的时候，我也学他的样子的时候，第一个你学得很痛苦，圣经说不是这样，有一些事情帮助我们步骤来帮助我们调整。第 第一，你要先了解，我们看圣经二十八节，对不起，先看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弃绝谎言，但是这句话说老实话还不是重点，下面那句话才是重点。个人与谁说实话？与谁？与邻舍。我们说具体一点，很多人说，从此以后我要爱这世界上的人。你要爱世界上的人比较容易，还是爱你隔壁这个人比较容易？你要爱世界上的人比较容易，真的，你要爱你隔壁这个人很困难。神啊，我从此以后愿为你奉献我这一生，请问奉献这一生比较容易，还是奉献今天比较容易？奉献这一生比较容易，真的，奉献今天很困难，因为今天真的要做啊。奉献这一生你不做你不做都没关系啊。这个要以谁说实话，以谁和好，神说是邻舍，因为你要互为肢体，因为这些是天天在一起的，冲突、讲话、做事各方面都在一起的。我们常常想，一个小夫妻结婚之后，就不要跟达瓜达给住在一起。有时候我们会建议这样子，不住在一起不是不孝顺，因为住在一起就常常会怎样冲突。但是从这个部分就可以看出，最难的就是这一部分常常在一起的这些人。圣经却说你要跟邻舍以真实相待，而这个真实相待困难就在这个地方。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的心向着你，我的性情向着你就是真实，我的高兴也告诉你说我的高兴，我的难过也在你面前表达我的难过，但是我难过却绝对不是害你，但是真实的流露出来，我绝对不会虚伪让你看到我难过，但是还是看你让你看到说，哎，其实我家多好多好，讲一些虚伪的话，互相的彼此的把我的羞愧在你面前能够互相的流露，而这个互相流露就是真实，而这个真实可以酝酿你，酝酿到你的身份，照样你的身份，你今天是博士，如果进聚会的时候旁边坐一个国中生，什么是与邻舍互相真实呢？不需要什么谎言，不是说谎言就是我骗你骗你，博士跟国中生骗什么啊？不是，是你对自己不要欺骗。我是一个博士，我看你坐到旁边是一个国中生，我照样在神面前，神啊赦免我，我跪下来照样悔改认罪，这是一个真实的表达在你旁边的人。我知道我是，我知道我不对，我知道我不行，我就真实的表达出我不行。不管你旁边是我的低级的幕僚或者怎样，我照样在神面前，神啊，真实的我就是这样的不配，真实的我就是这样的羞愧。保罗说，在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是何等宝贵，是何等的可信的，这句话是可配的。你们要知道，在罪人当中我们都需要这样的一个救恩，但是我慢慢的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慢慢的不敢说，因为我们所有罪人都需要这样恩典，但是在所有罪人当中最大的一个罪人是谁呢？保罗说，我就是那罪魁，越说的时候我越没有办法来承担这一切。所以你知道吗，保罗在后来慢慢生命他的更新，他的丰富在乎他里面的良知，在越来越认识自己之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在乎真实的表达的时候，表达出我真的不配的时候，他的良知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我在当牧师的这些日子里面，我有一种感觉，我越来越不敢讲道，每次讲到我就越讲越心酸，因为所讲的就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我常常在神面前讲到完，在神面前感谢神啊，我就好像是一个罪魁一样，我为什么能够说这些道呢？因为这就是我的问题呀、啊，我这就是我的问题呀、啊。当我能够这样面对的时候，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良知开始能够复兴呢？不是学样式，不是学金钱的样子，是神啊，你把我亲手打开，让我做一个真实的人。就算我是牧师的话，我可以再过在前面向神认罪悔改。弟兄姐妹，大家都是一样，耶稣为什么要为门徒洗脚呢？他说连我都为你们洗脚，你们为什么不在那个地方用这种心来彼此相待呢？不是那最小的，你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子呢？ 对你的吝啬，不要高抬你自己。如果你能够做第一步的话，第一步你已经打开你的良知了。第二步，圣经所说的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所做这件事。我还是说，重点不是那个偷窃，以后不要再偷，重点是下面那句话，总要劳力亲所做这件事。这件事好事，你认为好的事情，你嘴里面都会说，大家都会说这样才对，那样才对，但是你就是不愿意做。我常常想一些教会的一些人说，心里面让我很感动。有时候看到已经很晚了，哎，有一个执事来敲门，哎，牧师不行，能不能帮我开一下门？因为我想到礼拜天他的茶点可能不够用了，我其他的时间都没有，我只剩下晚上这10点11点，我就拼命去把它做好我该做的事情，然后穿着很脏乱的样子，然后扛着一大堆的东西进来教会，哦，好，把它买好，因为我必须站进我的职守。那我想他在家里有他在家里的尊荣，在他的工作有他的尊荣，他何竟如此为了神的缘故愿意这样子，晚上11点做他愿意这样子做。那我才想在神面前说，亲手做你觉得该做的事情，而不要口里说一大堆我觉得怎样我觉得怎样，说完以后自己不愿意做，然后说因为我很忙，因为在我的工作里面是真的很忙，因为我的工作是总经理，我的工作是什么会很忙。我又想到另一件事情，当我们教会在排这些侍奉的时候，第一堂7:30聚会排说执事开始轮流的时候，这些执事7:30要来，哇，早上多累啊，要起来，礼拜六晚上放假应该可以多休息，早上那么早要来排到他。但是有时候我看到7:10不到执事已经到教会了，我就想想，哎呀，不会有人那么早来，那么早来招待什么。但是有时候问他们心里面，他们说他们不敢排晚到，如果有人来的话怎么办，我要招待。那我看一下，他们都是一些老执事，在教会里面信仰生活那么久的侍奉，自己的职务那么高，教会里面地位也是蛮高的，但是今天排到他的时候，他战战兢兢的那么早来，然后预备在那个地方，我要招待。你不招待的话我也会招待啊，你不来也其实没关系，但是排到我，我要尽忠职守。圣经说尽心的亲手做你觉得该做的事情，然后若是可行尽量为别人做，给别人，圣经所说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你什么心，你的心是你心所想的都是要给人，为人，为你而做。那心里面你知道吗，你的良知在那个地方会一直挖掘到真实的你。第三点，你要让你的本性跟神的真道开始在互相的互动的时候，开始想神有第三点要你做的事情，就是31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难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比如说，前不久我们看到一个新闻，是有关台塑家族的一个叫王文阳。那他那好好的时候，大家是8节恭维他。事情闹大了以后，新闻就说很多人就打电话给杂志社，我告诉你哦，还有很多内幕我要告诉你哦，他其实哦，你知道还有什么，我再提供你一些消息，能够把它看得越大越好，然后把它闹得满城风雨，这样最好。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这叫什么呢？恶毒。这个人有错，是他有错。但是更可怕的是那些围观的、提供消息的、内幕消息的，因为他们巴不得怎样呢？巴不得自己闹得满城风雨，然后看到你被打下去，我就心里面怎样？高兴。我看热闹，当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这当中，大家判他有罪的时候，你知道吗？旁边很容易围一群人，那围一群人的那种人哈，知道吗？苦毒的心、恶毒的心、诽谤的心在他们心中，大家等着看好戏。什么叫做落井下石呢？什么叫做打落水狗呢？这种心态的人才是真正可怕的。我希望巴不得把内幕渲染越大越多越好。我常常想到有人打电话，你知道吗？牧师，我告诉你，什么教会哦，他们有什么好可怕的事情，他们很糟糕。我在揭发人家隐私的时候，当然告诉我，或者牧师，你知道吗？有什么内幕的时候。我立刻感觉是很难过，我立刻回答，他人说不要告诉我， 我不想听，我不想听到人家有多糟糕。如果你有什么内幕消息，我不想听，我不想听。我宁愿学习做一个，对，也许你在讲那个内幕消息的那个人真的有错，但是这世界上哪一个人是公义的人？然后我就在想到一件事情，那个妇人躺在这个街道中间的时候，大家围着一圈来审判他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心里面一方面当然神下石头要打他是一个痛苦，但是更痛苦的是众目睽睽看着我，然后大家一起指着我说我怎样的羞耻，而且指着我说的时候是越围越多人，我的心在那地方完全的破碎。直到有一件事情发生，当他转眼看四周围的时候，怎么搞的人渐渐的散去，只剩下一个人，他告诉我说以后不要再犯罪，你起来，不要再犯罪了。你知道吗？你要提供内幕消息，谁糟糕谁糟糕谁怎样的时候，那一个人如果再被大家围攻，那个人从此以后一蹶不振。但是你如果知道某一个人很糟糕的时候，对不起，我不想听他的糟糕的事情，我只想做一件事情，扶着他说你起来，重新再来。一个人因着你一句话，那一天生命重建，因着你一句话，那一天生命重新复兴。或者你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起哄，哎呦哎呦，你是讲别人啊，真的哦，我来听看有什么事情，有什么内幕，哎呦真的哦，哎呦怎么有这种事情，越听越兴奋。你的心到底是怎样？圣经说一切的苦毒恼恨要从你当中除掉，不要去听那些，不要去批评，不要去打落水狗。当有人可怜的时候，对他有错，但是谁没错？我只想做一件事情，做一件我现在还比较好的这个人的地位，扶着你一起再起来。若是我可以这样做的话，我所得到的是神在天上所记的一份你所做的事情，在神面前极为喜悦的事情。本性跟神的道，结果神告诉我们说，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种种的这些刚才说的什么呢？弃绝谎言的事情，或者偷窃的事情，或者批评别人的事情，或者这些阴险的恶毒的心思意念，这些事情你们就要脱去这一切，重新在神面前学习，像真正的像耶稣，不是像耶稣的外表讲话的口吻，而是像耶稣的生命。第三点，我们就要说，好，我希望我的本性开始转变，那我怎么转变呢？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我新人是怎么穿？这个是很抽象，我旧人又怎么脱去？我渐渐的不做坏事，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然后我就尽量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我要如何的境界自己不可以做那些事情？越境界越痛苦。神说不是这样子，最好脱去救人的方式就是你有一个新人的一个目标，你直接开始面对新生命的时候，不知不觉照样的救人慢慢就脱去了，因为你的救人是不知不觉穿上的，有一天你穿新人的时候，不知不觉救人也会脱去。那你一定要新的目标，你如果没有新的目标，只是一味的脱去救人，脱得很痛苦。但是你有新的目标以后，你生命会转变，会转变。而新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常说你是什么主人你就像什么样式。小孩子在家里面一天到晚跟着爸爸跟着妈妈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爸爸出来是这种样式，他的儿子跟在后面也都是这种样式。他的爸爸很调皮，很喜欢跑，很喜欢那样做鬼脸，有天他们全家出来的时候一看就知道他儿子也是一样，一天到晚做鬼脸，一天到晚这样跑，又跑又跳的一样的样式。你是跟什么人你就像什么人。当然儿子有一天长大会渐渐不像爸爸，是因为他开始有他的朋友圈子，他开始像他的朋友，有一天他越长大越像他的老师，像他的四周围的环境。所以我们要知道人什么叫穿上新人，当然知道你现在生命主人是谁，你自然就会像他。你不需要一面的要脱去旧人，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抽烟，不需要一面的做那些事情，你只要寻找到新的方向，你就会像新的样式。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柔和谦卑，不是学外表，是学刚才所说的。如果你苦毒的心在你心里面，你喜欢接别人的那种私底下的丑陋，然后看好戏， 哎呀，他如果这样子被揭发出来，哦，很过瘾，我还要不但过瘾，还要打电话给杂志社，还有我告诉你，还有更多的内幕要提供给你哦。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这个社会就是如此，人的心态就是如此。但是耶稣说，圣经所说，耶稣，你要学他的样式吗？神说，这是我仆人，我差他到你们当中的时候，我的仆人压上芦苇，他不折断，对不对？香肠的灯火，他怎样？不把他吹死，他已经够可怜了，我绝对不会把他折断。这个人，耶稣怜悯的心来到身，来到他面前说：“你可怜，我所做的事情绝对不会继续指责你，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你扶持、勉励你、鼓励你。香肠的灯火，我不会把你吹灭。我所做的事情，扶着你的手站起来，以后不要犯罪。”神说：“你的生命当如此也，像你的神。”像你的神，圣经所说穿上新人，这新人是造成的形象。那你如果抓住这样的话，你要做一个比较，真的你生命有两种不同的主人，这里都有说两种不同主人。第一种主人是什么呢？二十七节，也不肯给魔鬼留地步，也就是你生命第一个主人就是魔鬼。魔鬼常常用他的方式让你，我告诉你，那个果子好吃，可以使人眼睛明亮，多好啊，你就有一个欲望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你要是能够当上总经理的地位，那多好啊！第二个欲望就出来了。我告诉你，你当一个博士，你可以衣锦还乡，那多好啊！每一个人在自己私欲里面就慢慢酝酿出你生命的感觉，那个生命的感觉渐渐变坏，而你不自知，而你所要的只有那个目标：给我当一个总统就好了，给我当一个经理就好了，给我当一个什么？啊，至于能够当上总统或者能够当上经理，什么手段随便，目标是什么没关系，你的理想是什么不知道，我只要得着就好了。魔鬼会提供给我们这种幻想，所以你说不要给魔鬼留这种地步，这是第一个主人。而第二个主人是什么呢？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当你在调整生命的时候，你要顺服圣灵在你生命里面良心的谴责。如果良心谴责让你难过了之后，你要不要跪下祷告？多少时候我们牧师也好，执事也好，弟兄姐妹、主席、做同工也好，我们在祷告里面有这样同心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相信神赦罪的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神的工作要在我们教会里面工作，要在我们教会里面复兴起来。什么时候我们带着苦毒的心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什么时候就在那个人生命里面论断了他自己的罪。一样的学习，我是罪魁，大家在神面前都是一个软弱的心态，但是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那种心，向着别人，为着别人，爱人的时候，事实上得到的就是你自己。有一天你的样子真的是会越来越像你的神，然后那时就知道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你的里面的良知改变，还有刚才所说的包括你外面的居然也变了。还是可以变，不是为外面变而变，是为里面的良知变。有一天神会让你外面也变。我们相信神的恩典，神的圣灵是无可限量，但是要求自己向着神，要求自己明白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为什么，是为了你和我，然后他付出他自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求你帮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有真实的面对和挣扎。我们所挣扎的不是讨人的喜悦，我们所挣扎的是神啊，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让你喜悦。帮我们所做的还有所存的心思意念，如果别人看不起我们，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耶稣基督你很高兴的话，最初我们就发现那就是重点了。如果我们所做事情没有叫别人瞧得起我们，但是我们觉得人越来越看得起我们，我们就觉得这就对了。最初生命渐渐在改变，但是有一天渐渐的变坏或者渐渐变好，最初都叫我们现在能够明白这一切的道理。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耶
天山地狱，带着我的歌声，绕过洋海，越过层层大地，是我的梦，充满无限光彩，是我的心流入无穷的爱，因为我自从认识主那一天，破碎的心看见他顶层的松，他怀抱我在他的慈爱中，我心感谢我的歌唱主的爱。飞翔的鸟儿带着我的笑脸，飞过树梢，飞过清晨阳光，是我的歌充满美丽乐章，是我的心唱出无穷的爱，因为我自从认识主那一天，软弱的心看见他大能的手，他怀抱我在他的安慰中，我心感谢我灵歌唱